觉明为咎是无咎的咎，不是这个咎。觉明为咎的这个咎啊，这个咎啊是过错的意思，就是你有一个明可觉啊，这就成了过错了。就是你有一个明可以发觉，可以觉知啊，这就是过错，这就错了。觉明为咎，这里头的觉明就是两个意思嘛。觉前面的觉是动词，后面的明是名词。他要一个明白，他想要明白，这就是错误。离念说了一个离念了，哪是啊？说了离念了，就众生的执着是无处不在的，哪个不是妄啊？哪个都是妄，除非你证真了，不证真之前没有一个不是妄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你这种的分析啊没有意义，你这种的分析没有价值。你这样去分析啊，永远不可能脱离这个能啊。你这种分析永远不可能脱离这个能。你这说啊说啊说的越复杂，说的越抽象，可能离着那个有一点相近，但是他总是说不到他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要是想脱离这个能啊什么的，还是要亲证，还是要实修，还是要亲证，不是这么说的。你现在的这些理解，这不都是在能啊能理解的范围内吗？这属不属于能理解的范围内啊？这属不属于所理解的内容啊？所以这样说没有啥益处，没有啥益处，有一些相似。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没有东西的，但是它并不断灭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明白了就明白了，不明白不要多加说了，多加说误会它。在这地方现在产生误会的是越来越多了。是的是的，我觉得不分析为好。可以啊，欢迎你发。体觉凡圣，就是说这个体啊，这个体不是凡，不是圣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是不是凡圣，它不能够用凡圣这种东西去沾染它，去形容它。体觉凡圣，我这么说也不合适，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受任何沾染的。你说的圣也是一种沾染，它这个地方跟圣和凡没有一点相关，容不得凡，容不得圣。这是说它体，这个体是赤裸裸净洒洒的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形容的，所以叫体觉凡圣。这一句话你看看体觉凡圣这儿还有问题没有，如果实在是看不明白就过去吧。五蕴之众生啊，就是什么叫做众生啊，就是被色受想行识所遮蔽，由于色受想行识的遮蔽而形成了十二类的众生，这就叫做五蕴。就是众生是什么特点，众生具备有五种类型的遮蔽，就是被色遮蔽，被感受遮蔽，被想遮蔽，被这个行音遮蔽，被时运遮蔽，就是有被这五种类型遮蔽的，就这一类的东西，这就叫做众生。这就叫做五蕴众生。五蕴就是这个五蕴和众生实际上是一个方面的意思吧，一就是两种描述，就是形成了众生，而众生具有被五蕴所遮蔽的这样的一个特点，这就叫五蕴之众生。幕后句就说了手的一句，了吼的了手的一句，向上一着，千圣不传，法身向上，了手的一句。明心见性还不能了手，明心见性以后幕后一着就了手了，幕后句儿。说归方丈，这个归方丈这个也不都是，如何是幕后句？有没有幕后句？有啊。如何是幕后句啊？来给老僧洗脚啊什么的，都不一定都是一样的，不是说都归方丈。你从趋势上看不到，你这个会就会了，不会就让它过去吧。老实的修正最重要。就是觉和明它是一体的，它一定要分为一个能明的，这个就叫觉，一个所明的，这个就叫明，它把它分成了两个。其实觉本身就是明，明本身就是觉，把它分成了两个。会解脱要看一下是什么，看一下在哪儿看到的，还是看上下文。王念，你再看看，你再看看，觉和明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有一个明白可以让他发觉，这个东西叫做觉。觉什么？有一个明可让他觉啊，这就叫做明。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可以把它分成是一个能一个所吧。这个觉算是能，这个明算是个所。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？我是这么理解的。按照这一段的意思来说的话，性觉地明就是这个觉。它就是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觉就是性啊，性本身它就是觉的，它就是明的，它就是觉的，它就是明的。但是呢，总想要另外生一个明，性觉必明，意思就是它这个觉和明本来不是两个，这个性啊本身它就是明的。 觉和明它是一体的，然后呢你硬把它分成了一个能觉，一个所觉，一个能明，一个所明，硬把它分成了这个性觉必明这个意思，按照这一段来说是这个意思，但是我记得其他时候好像不是这个意思，还是具体要看楞严细雕的上下文，我记着元音老人在其他地方说的解释的不是这个解释。你这个稍等一下，我查一查这个性觉必明。这个性本身具有觉的特点，这个觉必定具有明这个特点，明和觉是一个不是两个，这就是性觉必明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就是性觉了本来就明的，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并不是说性需要觉悟，这个性需要觉悟，这个性本来就是明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这个如果从性上来说，这个性具有本身就具有觉这样的一个特点，而这个觉本身就跟明它是一个不是两个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，并不是觉悟了性发现本来就是明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明白没有？他的意思是说，从根本的性质上来讲，觉就是明，明就是觉。从根本的性质来讲，觉就是明，明就是觉，觉离不开明，明离不开觉，所以叫性上来说的话，觉必明啊，就是根本的性质来说的话，觉就是明，明就是觉，性觉必明，妄为觉明，应该是这样的前后句，不是觉明为就，觉明为就是后面的。第六印夹团棉花不就行了吗？他这样也可以的，不是不行，但是你靠自己的毅力发现了合起来就把它分开，那不是最好吗？不借助外力，当然了这样也可以的啊。他要想夹，夹的让他安心，那就夹吧。华山一条路是啥意思啊？开悟这个事儿绝对不是思维能够比拟得到的，这个是肯定不是的，这个是无疑的。你要是想说明这个倒是的，只用思维。用思维是不可能开悟的，思维有很多的用，思维的用处很多，但是思维想思维到开悟是不可能的。这个有关于这个答疑，就是说的是减少睡眠2个小时，其他的不变。当然了，如果觉得俗事更重要，先去办，等确实觉得有必要修再说，确实有必要修，一点也不难，就是减少睡眠2个小时，其他的也不是就不让办。灌顶就近就可以，找附近的灌顶老师这就可以。每天修至少2个小时，这个按照佛性经上说的是日食千遍，持满千日，佛力自成，师弟满愿不能回也。其他的修行这个事儿，在千座内有余力多做当然好，但是如果没有余力跟时间，坐下观照是正行。这还有这也是做功夫，不是说必须得要加。但实际上在修千座的过程中，他师兄们坐着坐着都会感到游刃有余，一定都是有时间加坐的，只是说加的长短各不一样。但是我还没有听说过，当然了有个别的，听说过个别的不到5个师兄就是千座内一坐都没加坐完了，那也很好的。没有是必须要4个小时6个小时。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来，有的时候多做都是好的，但是不能一味的靠多做啊，靠一直的打坐就辨别他的修行怎么样，不能这样。这样就变成死打坐了。加到4个小时6个小时不是必须啊，没有那么可怕。你做了2个小时做完了，百座内不加坐，百座就是在96座里头，这相当于3个月100天左右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不提倡加坐，第二不提倡看书学习，把百座做过去了，你做了2个小时游刃有余了。那个时候的话，有时间加4个小时6个小时也是可以的。你比如说节假日没事干，哎，你在这坐坐还挺舒服的，挺清安的。那是游刃有余了以后。你现在2个小时你都做不到，你一看4个小时6个小时8个小时觉得很可怕，4个小时6个小时8个小时他都是在做了2个小时基础上，他有时间有余力他就做，但是他不是必须，你也别觉得可怕，没必要。学人自有学人眼，这个大叔老人原来因为他一直的在诽谤齐老师，他现在他忏悔了，先搁这儿吧，可能他这么说下去迟早要被请出群的。当然了，尽量不要散，如果确实变形到那个程度要散开，那就散开重新结好。好吧，把它弄好，再结好它。 四个不要感觉它，发现变形了再调整。
怎么没有心？
等你变成其他众生，到时候再问吧。师兄晚上好，大家可以语音，提问，也可以打文字啊，欢迎交流。还是知见，知见，知见上哪个地方？知见上哪个地方？你觉得不满足，知见上哪个地方你觉得有矛盾，还是转知见，还是转知见。你这个明心见性不透彻，拖泥带水，心有不甘，七上八下。七上八下的意思是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来，就在那儿。嗯，还是知见。嗯，我觉得还是回到明心见性这儿，还是不肯无相，不肯离相。老人说的，齐老师说的，躁动也做，别理会，别理会这个躁动。别搭理他，他不是什么事儿，尽量的轻视他，没有什么事儿啊。躁动不影响你做，这就非常好，非常的珍贵。离相并不是有个相可离，是因为这个相当体就是无相，这就是离相，并不是有离的动作。你把它一延伸，就变成了你在意这个事儿和不在意这个事儿。你不在意这个事儿是修行，你在意这个事儿是不修行。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做事儿。打坐的时候不理会，坚持念咒，坐下的不舒服了看病去，不要说的这么抽象。嗯，我刚才回答了是分坐上和坐下，坐上别理会，只管念咒，手音不能散。坐下的话，你觉得哪儿不舒服，有病去看病，不要把它跟分别取舍搁到一块儿。你吃饭是分别取舍吗？再检讨明心见性，明什么心见什么性，就这个事儿。嗯，这是对大同的牛月平说的，我也不了解你的情况，再检讨明心见性的事儿，可以接着打，但是最关键是知见的转变。你这个痛痒跟情绪是两回事儿，身体有毛病就去看病，别的时候的话别理会，别理会这些，能办事就办事，于事无心，于心无事，在考虑在做事的时候不考虑这么多，该怎么做怎么做，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，这叫于心无事。于事无心就是做事的时候不考虑这么多。你这个痛啊，这不是刚才说了吗，有病去看病，不影响有病去看病啊。你问的问题吧，就是特别的套路化，你给我说具体的情况，你具体这个张敏，你具体碰到了什么，出现了一件什么事儿，你应不应该理睬他，你具体说一个具体的。牛月平这个刚才我回答了，见地不撤，见地不撤就会这样。可以继续打坐，但最关键的是改变见解。如果是先坐后，刚开始这样呢还好救一点儿。头晕就应该去看病，看病啊，看病你就放心了，应该去看病。你老是这么晕不行啊，不能正常的干活，也不能正常的思索了，就不好了啊，去看病吧。你不看医生，那你就忍着呗，跟修行无关。持续性的病痛，持续性的病痛最好还是看看好。这个嘴呀，动不动不是固定的，大部分时候是嘴唇微动。如果是快要入定了，嘴唇不动；如果是快睡着了，睁开眼睛大声念咒，不是固定的。关键是你知道你在念呢，你心念耳闻，就是心念心闻吧，这个最关键，其他的不重要。不要总拿捏这个，没那么固定。你听得很清楚，不要考虑耳闻，不要过分考虑耳闻。打坐时没有说一定要开窗或者一定要关窗，有另外一句就是说，如果天儿特别热，是不是一定要开空调？即便是天儿特别的热，开空调也不要正对着吹，可以开空调，但是不要正对着吹就好。有这句话，其他的你做参考吧。从来没有说过打坐要开窗或者关窗，没有这个话啊。坐上只管念咒，并没有让你只管专注啊，你管专注干什么？管咒语，不管专注不专注。他打他的妄想，你念你的咒，不管专注不专注。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，就这一件事儿，没有专注不专注的事儿。600做了就是错过了，200做到400做该见性，方向不对，方向不对，把那个念咒啊提到了无上高度的程度，这样是不容易好好念咒的，不容易好好念咒也见不了这个性，明心见性也不能提到无上的高度，提到无上的高度就错过了。你这个理解很好，符合金刚经教义吧，你再发挥就没办法了，你这已经很发挥了，符合金刚经教义啊。紫金顾名思义就是金刚经就行了，没有关系，那不是失智变聪的，有的是变才无碍的，还有的是不是变才无碍的，他都能开悟嘛。你像那个周立盘陀伽，他不是就是扫帚扫帚就开悟了，他并不是能文强记啊。 相反，那个时候阿难是最能文强记的。丢三落四的人也能明心见性。你没事你看啥看呢？你这不是自找没趣吗？不仅是正常现象，而且是好现象。你不是控制的挺好吗？你差了一点你最终没有骂，这就好吗？你还是很明白的，你知道骂了领导你没工作，你就不骂，这很好。心中心的断并不是断灭，你即便是不骂他，你不是还有一个温柔在吗？怎么就断了呢？怎么需要断呢？不是断的事儿，是你的沟通方式，你觉得哪种沟通方式合适有用，你就用就是了。这是公司的事儿，你怼他合适不合适，你去问问公司的人，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办，按照公司的道德标准去干。这个不属于修行，我不是纵容你怼，我也不是严格的让你不去怼。我要说的是，你跟我嘚嘚到现在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个纠结反复的在你心上流连，这个才是你的问题。你现在明明是纠结，哪有情绪啊？你现在明明是纠结，我都没看出来有情绪，你早怼我了，对不对？对的话就别管了，错的话就向他道歉，行了吧？错不错呀？错了你明天去给领导道歉去啊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有啥用啊？你现在这个情绪还在不？你着相了，吕师兄啊，你现在还在祭奠着他，现在都没有情绪了，你还在祭奠着他，来得太突然了，他走的也很突然呢，你还在留恋他，你干啥呢？你咋这么着相啊？你，我怕你跟着妄想走了，拉都拉不回来了。我看没多大件事儿，你尽量放下吧，到时候下一次拉不回来了再说，好不好，吕师兄？实在不行就念咒，好吧？这个念咒这个方法呀，百无一害，好吧？也没有人敢说他错。你说我是让你发呀，不让你发呀，都不合适。你念咒吧。吕腾飞说的这些没有什么大事儿，我知道了，我看见了。你很真实的承受这件事儿，就是虚幻的。虚幻并不代表着你没有受啊，是你这个受本身就是虚幻的。但是不代表着你没有受。别憋着，尽量的跟他平和的沟通。你可能属于这一种的。慢慢的说，你憋着自己难受，你就慢慢跟他说。当然了，你憋着憋着也会消失的，这两个都行。我的意思是不必这么费事儿，慢慢跟他说吧。说了尽力了就那样，那就瘫倒那儿别管了啊。纠结吧就纠结吧，就难受吧，难受就难受吧，唱几台戏就唱几台戏吧。对，是的，当然是。难受的几天就没有打手印吗？你修的是六字明还是心中心啊？我并不是敬业，但是佛法不能提倡不敬业，是你的心太娇嫩了，是你的心太娇嫩了。人家给你说是因缘果报的意思是说这些是虚幻的，你呢又觉得是善恶了，你都觉得可怕了，哎呀，都是虚幻的。好的，联系义工会有联系方式。心里头不舒服可以多念六字明。你老板发火也是冲别人，你难受也是别人难受，尽量当成别人，你就是一个看戏的，就这么想吧。佛法就这样简单，取决于你修千座，千座也是这样简单啊。不信才搞很多花样，就是不肯信，不可能信，不肯信。你要是信了，你连问都不会问。念头一来，阿弥陀佛四个字就能化空吗？那执着的要死，那是一句阿弥陀佛的事儿呢？就算是你用修行能够减轻烦恼，那也需要久久的修行。简单当然是简单，千座也是简单的，这个就是给刘星说的。说完了，你接受这个虚幻，你接受这个难受，这也是一种因果呀，这也是一种因果。你再怼回去还是一个因果，被别人怼了难受了，心里接受了，别人被你怼了难受了，心里也接受，会有这个因果的。因果循环不止，不是这样的。因果要是想了啊，是这样的。当然了，这是恶因善因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你要想止因果循环，你只有好好的修行，亲证这一切是虚幻的。你难受啊，或者止啊，或者是再去造啊什么的，这全都是那个，这全都是虚幻的。否则只有止的因果，造有造的因果。你说的这个有道理吧？我没有这么考虑，但是呢，从初轮回的角度，它是就是不是在善恶里的，不代表着要不善呢、啊、他不是说了吗？ 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无明一起，烦恼就相续不断。哎呀，这些都是无明起是虚幻，烦恼相续不断是虚幻，因缘果报是虚幻。老老实实的修吧，老老实实的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，一门深入的去修行。有没有听说过愿力大于业力？一门深入，久久修行啊。已经走上学佛的了，怎么着也有希望去出离的，而且就是修了六字明，烦恼还是会少一些的，只是说减少的程度没有那么快，没有心中心快。你别在意这些什么感觉啊、觉受啊，听完这些很轻松啊，忘了更轻松啊。脾气火爆的人也可以学佛，也可以成就啊。你不要太在意自己的这个性格，因为一般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的性格难改，你只要转就行了。你只要转了之后，你那个阻碍的劲儿它会成为特点，你把它用得好它是好事，你把它用得好就行了，用不好那糟糕透了，用得好了那是你的特点啊，那是你的长项。修行的事是修行那个执着呀，那个坚拗的那种执着，认假作真的那种执着，是那个。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，发恒久心，一门深入，行起谢绝，久久修行。比如修六字大明咒，修了一段时间以后，看自己的烦恼减轻，妄想执着松动，就说明这个法门适合你。虽然很好，修的心中心有明显的效果，但是还是要扔开，还是要别理会这些啊，要肯甩开这些好，没有必要去这样比较啊。实在是有需要善巧的跟别人说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你自己别在这儿，你自己把这些也过了，好处也不要，纵然有这些好处咱也不要。